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，也是你的属灵同路人孙大中。感谢神让我们在真道上相逢，在空中相会。欢迎你每天跟着灵命日粮的灵修进度来研读圣经，默想亲近神。让我们不但是把神的话语存记在心，我们更求神给我们力量实践在每天的生活中。今天我要与弟兄姐妹一块分享的灵修题目是坦诚祷告。坦诚祷告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哈巴谷书第一章一到四节。哈巴谷书第一章一到四节，请弟兄姐妹预备好你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云上太阳》。
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，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，当你抬起头，你将会发现，如意为你我而预备。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，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，当你抬起头，你将会发现，就以为你我而预备。云上太阳，它总不改变，虽然笑意洒在脸上。云上太阳，它总不改变，啊，它不改变。
一到四节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，他说：耶和华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，要到几时呢？我因强暴哀求你，你还不拯救。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？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？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，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。因此律法放松，公理也不显明，恶人围困义人，所以公理显然颠倒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哈巴谷书第一章一到四节，旧约圣经哈巴谷书第一章一到四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约伯记，我们看第七章第十一节。旧约圣经约伯记七章十一节，我们就以这一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约伯记七章十一节，经文说道：我灵愁苦，要发出言语。约伯记七章十一节。好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我灵愁苦，要发出言语。约伯记七章十一节。继续就由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坦诚祷告，将上帝与我们的关系称作不平等的伙伴，似乎有些可笑。然而，当上帝呼召在世上的我们去做天国的工作时，上帝便建立了一个不相称的特别关系。上帝指派工作给人，借此我们一起创造了历史。当然，在这样的关系之中，有一方显然较为强势，这就像是顶尖跨国公司与一个摆地摊的结盟一样。我们很清楚，不平等的伙伴关系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强势的会欺负弱势的，而弱势的那一方通常也不敢出声。但是上帝却不同，我们不可能对他形成威胁，他邀请我们和他交流，建立起稳定而坦诚的关系。有时我会疑惑，上帝为何如此强调祷告时所表现出的坦诚，甚至愿意容忍我们的无理取闹。我很惊讶地发现，在圣经中有多处的祷告其实是人在盛怒之下所做出的。耶利米对不公平所发出的愤恨，哈巴谷控诉上帝的沉默，约伯则说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？圣经教导我们以完全的诚实来祷告，上帝要我们把怨言带到他面前。倘若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中总是强颜欢笑地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便是侮辱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。费解问题交给他，让他知道你所需，每日重担白主前，无需独自来承担。斯布珍说，祷告的坦诚度与上帝的亲密度成正比。
仔细聆听，认真阅读，用心默想。
耳道、眼道、口道、心道、手道，
愿我们全心全人俯伏在神面前，单单敬拜神。
灵命日粮广播节目每天为您播出。
灵命日粮灵修小品小册子四季赠送，欢迎来信索取。
目前灵命日粮节目送出的是冬季的灵修小册子，欢迎弟兄姐妹向孙大中和杨义杰索取。今天我们思想 坦诚祷告这样一个题目。说到坦诚，每次我们对亲近的人隐瞒一些事情，彼此的关系就会疏远一点。坦诚对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但如果我们不能对别人坦诚，也就不能够对自己坦诚。一般而言，坦诚的人通常比不坦诚的人拥有比较多的朋友，这也不难理解，因为如果你对人不够坦诚，别人就没有机会真正了解你。上帝要我们向他开放，向他坦诚，这并不是说如果我们不向他坦诚，他就不了解我们心里所存的。事实上，他知道一切，他是无所不知的，但是他要我们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。今天灵修短文的作者杨斐利弟兄，他曾经写过一本名叫《无语问上帝》的一本书，英文叫 Disappointment with God。 这本书他是写给处在对上帝失望低谷中的基督徒，与他们一起探讨三个基督徒一般深藏在心里不敢问出声的问题，那就是：上帝公平吗？上帝沉默吗？上帝隐藏了吗？杨斐利弟兄说呢，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，出版商一度担心向基督教书房介绍这样标题的书似乎有点离经叛道，生怕基督徒读者不能够接受。杨斐利弟兄说呢，但我在写作过程中，我发现圣经详细描述了一些对上帝失望透顶的人，像约伯，像摩西，都曾经找上帝理论。此外还有哈巴谷、耶利米以及许多不知名的诗篇作者，都曾经在祷告中表达对上帝的不满。他说，在这么神圣的作品中竟然出现灵性失败的描述，表面看来有些奇怪，但这却反映出一项重要的原则。杨斐利弟兄他举出一个例子，他说呢，有位婚姻治疗师曾经告诫一对夫妻说，你们的关系在好转之前可能会变得更糟，因为在双方真正互相了解之前，误会必须先澄清。无论约伯，无论摩西，无论是先知耶利米或者诗篇作者，他们都没有说抱怨是有理的。当他们面对苦难，心灵愁苦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大声疾呼，说出自己的感受，将这一切向神倾诉。他们既没有强颜欢笑，也没有故作镇静，他们把对神的感受毫无隐瞒地告诉神，把自己真实的灵性呈现在他面前。而当他们把自己的软弱带到神的面前，与神坦诚沟通，他们就经历神的医治，心里也就充满了平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在你思绪混乱的时刻，完全不用迟疑是否应当把这一切告诉神。向神倾心吐意的祷告是你的心与神最接近的捷径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，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作者说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你只管来到上帝的面前与他交谈，把你的忧虑告诉他，把你的烦恼告诉他。他是听祷告的上帝，他是可以对话的上帝，你可以向他发问，甚至你可以在祷告中与他争辩，你可以生气的祷告，你也可以流泪的祷告，你可以充满抱怨的祷告，只要你诚实在上帝面前坦诚，他知道你的愁苦，你不用强颜欢笑，你也不用隐藏伪装。祷告是发自内心的，你可以坦诚地对上帝说出你的情况、你的缺乏、你的需要，甚至你的软弱、你的无助以及你的失意，你所受过的一切伤害都可以告诉他。总之就是毫无掩饰，带着自己的本相来到他的面前，这是上帝最喜欢的。圣经诗篇73篇1到3节，诗篇73篇1到3节，亚萨在这个诗篇里边说，上帝是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，至于我，我的脚几乎失闪，我的脚险些滑跌， 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我们可以想象亚撒的心情，这是亚撒他的灵性状态，他诚实地告诉上帝他快受不了了。弟兄姐妹，你可以告诉上帝，上帝啊，我几乎信不下去，我受不了了。先知哈巴谷为着社会的不公义向神发问，他说，耶和华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，要到几时呢？我因强暴哀求你，你还不拯救。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？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？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，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。因此律法放松，公理也不显明，恶人围困义人，所以公理显然颠倒。哈巴谷问上帝，他带着悲叹，带着失望，甚至带着急切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上帝不怕你问，只怕你不问，不怕你坦诚，只怕你不坦诚。英国大布道家斯布珍说，祷告的坦诚度与上帝的亲密度成正比。上帝不喜悦我们对他冷漠。中国有句话说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我们能不祷告就不要祷告。即便祷告呢，是虚应故事，乱说一通，自己也不知道在讲些什么。神要我们认真的祷告，恳切的祷告。祷告不是向神宣读一张我们列出来的愿望清单，要神满足我这个，满足我那个。祷告是与神交谈，在交谈中深化我们跟神之间的亲密关系。神知道我们的疑惑，知道我们心中的愤怒，知道我们一切的感受，也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。他不会感到意外，也不会惊讶。他是听祷告的主，他是可以对话的主，他也是热情回应的主。在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，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经文说，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。原来连我们能够恳切的祷告，这都是出于圣灵的感动。很多时候我们误会了，以为因为我的祷告很恳切，祷告得很激动，我就感动了上帝，我甚至摇动了上帝的手。不是的，乃是上帝的灵提醒我们要祷告，吸引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提醒我们要定睛在他的身上。哈巴谷书第二章一到四节，哈巴谷书第二章一到四节，先知哈巴谷说，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观看，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，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。这个向他诉冤有另外一种翻译，就是回答所疑问的。他对我说，将这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，使读的人容易读。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，快要应验，并不虚谎，虽然迟延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因信得生。哈巴谷书第二章一到四节。哈巴谷书是以悲叹、极度的失望作为开始，而整卷哈巴谷书最后却是以赞美的诗歌作为结束，以喜乐无比的盼望作为结束。为什么呢？哈巴谷定睛在神的身上，就超越了沮丧的环境，而在神那里他找到了永恒的喜乐泉源。先知哈巴谷非常满意神给的答案，他发现原来大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真是坐着为王的。无论环境在他看来多么的不好，神其实一直都在那里，就像云上的太阳，他总不改变，乌云总会过去，阳光会再次普照。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，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，先知哈巴谷说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先知哈巴谷曾经的环境绝望到一个地步，他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， 范进之名上来，这是他的暗夜寒冬。但是当他转眼仰望神的时候，他说：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持守对神的信心是真正喜乐的秘诀。我们要因着那位不改变的神而欢心，因着那位以大能拯救我们的神而喜乐。人不明白不等于神错了，因为神是自隐的神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正如天怎样高过地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人算什么？我们不过像天平上的微尘，又如水桶里的一滴，在浩瀚无穷的宇宙中，我们是何等的渺小呢？诗篇73篇16节，诗篇73篇16节，亚萨说：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，眼见实系为难。我们对神的了解实在是太有限了，我们所看的是部分，但是神看的是全部。我们所看的是过程，神却是看整个的结局。是神创造着万象，引导群星的。神的带领，他的安排，他的许可，他的拦阻，他的任凭，是我们测不透的。只等到我们进入他的圣所，与他有一样的眼光，只等到我们领受属天的视野，我们这才恍然大悟，说：神啊，全能者啊，你的作为大哉其哉，万世之王啊，你的道途亦哉成哉。马丁路德他说：信心就是把为什么定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单单定睛在神的身上，对主说：主啊，无论如何我要信靠你，因为你的带领绝对不会错。你知道怎么样带领我经过这大而可怕的旷野，我所要做的就是顺服，我把为什么定在十字架上。特别是在媒体发达，这个混乱新闻充斥的时代，关掉电视，打开圣经是明智的选择。虽然社会上和国际间充满了各种乱象，但是因为主是活着的，他是说话的，他是行动的，我就欢喜快乐了。虽然很多事情我们要承认我们实在难以明了，但是我们要在他面前谦卑，存心忍耐，行完他的旨意。我们要做的就是进入他的圣所，默想他的话语，而把一切的重担全然的交托给他。很多时候在我们极不如意的时候，我们会说：啊，神丢弃了我，神忘了我，他不再爱我了，算了吧，反正这些话他也听不见。我们不是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，而是跟自己抱怨，我们任由自己胡思乱想，而这些胡思乱想是毫无根据的，不是根据神的话。神要问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：这是谁说的？谁告诉你的？以赛亚书40章27节，以赛亚书40章27节经文说：雅各啊，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？以色列啊，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？以赛亚书40章28到31节经文接着又说：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神问我们：难道你不曾知道吗？难道你不曾听见吗？我的能力和我的作为你未曾晓得吗？为什么丢弃勇敢的心呢？不信上帝的人心里尚且冥冥中知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乃是时候未到，却说不出终究是由谁来报。你为何信不过我呢？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，神对先知哈巴谷说：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唯义人因信得生。一个罪人因着神的恩典，他因信称义了，但是一个义人呢，仍然要因信得生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想到神，我们心里就满有指望， 圣灵不但是施恩的灵，叫人恳求，也是把神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心灵里的。感谢神，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圣灵来就提醒我们向神祷告，提醒我们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，向他坦诚，把一切尽都告诉给他，然后领受神所赐的平安，等候他的带领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主是我永远的福分。
主是我永远的福分，胜过朋友与生命，在人生孤单旅程中，恳求主与我同行，靠近主，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你乐意与我们亲近，你把对你的信心放在你所拣选的人里面，使我们在经过许多的迷惑、许多的困难、许多不能够信的状态中间，我们靠着你的圣灵和你的真道，我们产生了信心。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有信心的人，在信心中行走，因信看见你的荣耀，因信顺服你的带领，因信享受你的同在。求主除去我们倚靠自己的心，让我们谦卑地把一些荣耀完完全全地归给你。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今天就陪伴朋友灵修到这儿，明天同样的节目时间，灵命日粮，我们空中再会了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是住在美丽的高山，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，当你抬起头，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。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，